5000人一夜失业，中国汽车业玩完。前三星专家被捕，中共涉4.3万亿韩元晶片技术。全球保守主义兴起，加剧中国留学生限制。葡萄牙高成本11亿美元，强硬排除华为 5G。唐元俊公开谢罪，话中共做交易换回国探亲。菲律宾前市长郭华平案进展，非法活动再曝光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9月12号星期四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自5月起，本田汽车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进行大规模裁员。东风本田宣布裁员近2000人，未来可能进一步扩大裁员规模。广汽本田自2023年底以来已经裁员了约3000人。本田8月的中国新车销量年减 44%， 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。由于中国市场表现不佳，会将年产能计划从149万架削减至100万架。去年10月，日本三菱汽车退出中国，现代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一直在下降。该公司在今年1月份宣布出售在重庆的工厂，在6月，日产汽车宣布停止在常州工厂的生产。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，日本五大汽车制造商5月在华销售量低于去年同期。除了经济下滑的原因，有分析师指中国的燃油汽车市场已经进入成熟期，消费者的买车需求减少，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，市场已经饱和。中国是全球销量最大的汽车市场，随着中共政府的补贴，正在迅速电动化。关于安全问题，数据显示，只是2023年第一季度，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上升了 32%， 平均每日有8架新能源汽车着火。另外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5月出口量跌破10万架，同比下降 9%， 6月环比下降了 13%。电动汽车1月至5月的出口亦首次出现衰退 1.8%。随着欧盟对中国展开反补贴调查，美国将在今年较硬啲嘅时候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从目前的 25% 提高到 100%。另外，美国对本土的电动车提供大规模的补贴，部分东南亚国家亦在度考虑限制中国汽车进口，都令中国电动车的出口面临困境。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，中共政府迫切希望推动电动车行业，目的是在国际上占领市场，和欧美日韩并驾齐驱，但在美欧等国围堵之下，对电动车行业的冲击已经形成了。近日，韩国警方逮捕了两名前三星电子高层，涉嫌窃取价值43000亿韩元、约32亿美元的半导体技术，用来在中国建立一座山寨晶片制造厂。其中，韩国人崔某66岁，曾任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高层主管；韩国人吴某60岁，曾担任三星资深研究员。据报道，韩某和吴某在2020年和中共政府官员合作成立了成都高真科技公司，招募了大量韩国晶片专家，窃取了三星的20纳米和记忆体晶片技术，在2022年得到初步的测试产品。现在全球晶片战争白热化，韩国的储存晶片技术非常领先，主要用于智能手机、伺服器、笔记本电脑和数据中心等。近年来不断发生类似案件，去年5月，一个前 SK 海力士员工试图将3000页资料带往中国，在韩国机场被捕。台积电主导全球的半导体晶片领域，代工苹果、高通等公司的智能手机，现已逐步减少在中国的投资和生产。2018年，台积电一个前员工张某跳槽到中国的半导体公司，被指控泄露技术。张某在台积电工作多年，具备7纳米的先进技术。 此前中国公司一般都是采用高薪挖角的方式，这次事件是和中共政府官员合作成立公司盗取技术，较为罕见，为首次公开曝光的案例。另外有网友留言说，中共早几年搞的千人计划，用丰厚的利益报酬，将很多海外科技界的精英都拉埋落水，令他们不单只成为中共的特务，亦成为他们手里面的人质，这些人再想翻转头亦都很难了。近年来，随着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，中国的留学生的黄金时代似乎正在逐渐走向终结。这个趋势不单只是经济因素所致，和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保守主义、收紧的移民政策有关。澳洲方面，根据数据统计，2024年有115,000多名中国学生在澳洲留学，是第一生源国。其中澳洲八所大学的中国学生超过100,000人，澳洲政府近期发布的限额政策将会将这些学生的总数削减一半，自2025年开始，国际学生总量会限制在27,000人，其中公立大学的国际学生比例不得超过40%。2022年至2023年度，国际学生为澳洲大学贡献了86亿澳元，佔總收入的 24.8%。 一些名校，特別是悉尼大學和墨爾本大學等，國際學生比例原來超過 40% 甚至 45%。 縮減留學生將導致學校財務預算重新調整，甚至可能出現裁員。加拿大方面，2022年大約100,000+的中國學生持有簽證，2024年1月中国学生签证的数量为3,100多人，相比2023年的30,000人有明显减少，同期减少了大约90%。这一数字显示出中国留学生的热潮一去不返。英国因暴乱问题收紧移民政策，毕业后的工作签证要求更加苛刻，特别是在新规定要求申请人的年薪要达到38,700英镑。大量中国留学生难以达到这个条件，无法留在英国。专家分析，西方国家保守主义的回归是各国减少留学生的原因。在欧洲和北美，外来移民被视为对本国工作市场、社会福利的威胁。另外，经济方面，很多人对欧盟、世界贸易组织感到不满。工人阶级和蓝领认为制造业的工作外判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机会，而保守派政治家认为国家主权至上，应该优先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，这种主张得到很多人的支持。但一些亚洲国家，好像韩国、日本、台湾等，并没有推出大规模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政策。据路透社10号报道，葡萄牙中右翼政府宣布将继续禁止中国的设备进入它 5G 网络，延续了社会党政府自2023年5月的政策。这个禁令主要针对的是华为，目的是确保电信系统的安全，并排除中国技术参与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。虽然这个政策可能导致超过10亿欧元的经济损失，比如更换设备成本，但葡萄牙政府认为安全优先，华为已经对这个决定提起诉讼，表示强烈反对。葡萄牙的新政府在今年4月上台，基础设施部长卢斯强调，营运商应该有充足的时间更换设备，虽然这个将葡萄牙的立场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严格，但是安全政策需要连续性。日前于8月21号在纽约被捕，面临多项刑事指控的民运人士唐元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，承认自己在父母卧病在床、无法回国探亲的压力下，先至同中共国安部接触，并按照他的指示收集了一些信息。这封信是在9月9号发出的，题为《致民运同道》，信中向那些受到他的行为影响的人表示道歉。根据唐元俊的信，他的父母是在2018年跌倒无法行动，家中只能靠下肢瘫痪的弟弟照顾，他心急如焚，感觉天跌了下来。 因为咁急切寻找回国途径，由于多次被中共驻纽约领事馆拒绝护照申请，佢最终决定同中共国安部讲条件，换取回国探亲。2019年，佢第一次前往澳门，并开始按中共特务嘅要求收集一啲民运活动信息。2021年底，唐元俊终于获得短期回国嘅签证，但不幸嘅系喺佢等待飞往中国嘅航班期间，佢嘅母亲病逝，唐元俊喺2022年4月返去长春，同已经阔别20年嘅父亲同细佬团聚。但系由于母亲离开，细佬过度伤心，年底亦因中风去世。2023年，唐元俊再次前往澳门，同国安部商讨，希望再度回国探望父亲。喺呢个过程中，佢接受咗一啲新嘅要求。唐元俊喺公开信嘅最后讲自己触犯咗美国法律，遗憾嘅系因为处于官司中，恐怕再亦难见94岁高龄嘅父亲。对嗰啲被伤害嘅同道表示非常对唔住佢哋。南京六四学运人士之一嘅吴建文喺 X 上表示，年纪大咗，一世人反共无望，你可能选择退出，冇任何人捆绑你必须反共一世。想家想父母，自古忠孝两难全。你走上反共道路的那一日，你就必须无法尽孝，共产党就必须会迫害你的亲人，这个是反共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在9月10号，10名中国公民向菲律宾司法部提起诉讼，指控 Lucky Self 99的公司代表 Cassandra Lee Ong 及其他53人涉嫌人口贩卖，强迫他们在位于邦版雅的非法网络博彩营运商 Pogo 工作。这些人是在今年6月突击检查时获救的。其中一位受害者透露，他因欠债无法偿还而被迫进入 Lucky Self 99工作，并受到长时间的压榨和虐待。该组织用赌债来强迫受害者每日工作15-18个钟头，从事网络诈骗活动。当受害者接近偿清债务时，却被转卖到 Pogo， 无法获得人身自由。这宗诉讼涉及到菲律宾前华人市长郭华平。被告 Cassandra Lee Ong 是 Lucky Self 99的股东，在案件中为关键证人，亦是郭华平细佬的女朋友。在菲律宾国会四方委员会的听证会中，揭露 Pogo 的业主之一吴段人是前中国警察，他被指是 Lucky Self 99背后的真正揸 fit 人，他是 Cassandra Lee Ong 的契爷，并同他的家族有关系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。